弟兄姊妹平安，谢谢诗班唱出一个诗歌，忧伤的灵来到主的面前，不要惧怕。今天我们要跟各位一同来分享这个信息。今年开始呢，我希望可以从这个遇见神这么一个系列里面来跟各位分享，如果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活的信仰，每时每刻我们都可以遇见这位神，这样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就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冲击，让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当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时候，不是个人活出我的老我，乃是每一个人活出神对我们的期盼，让神的力量在我们的身上。今天跟各位来看这段圣经呢，在创世纪十五章。若是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翻开，要不然我们就要用一个很锐利的眼光来读荧幕上面的字了。创世纪十五章，这是亚伯拉罕的故事，不是他第一次在这个世界里面遇见神，乃是在前面已经很多的记录关于亚伯拉罕的生平跟他的经历。可是呢，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我们读这段圣经，来从这个角落里面，这个片段里面去明白一下，他怎么样在他的生命里面遇见神，以致呢，他生命当中经历到一些恐惧的事情的时候，他也可以来胜过面对哈。创世纪十五章一到十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各位可以读第二节，我们把第十节圣经读完。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赏赐你。请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你为业。第九节，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出格。十一节才是这个段落的一个结束，不过我们就不需要读了。这段圣经有一个句子是十五章的第一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不要惧怕。所以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神可以这样吩咐亚伯兰，亚伯兰怕什么，怎么样才能够不要惧怕。我相信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大大小小有惧怕的事情，如果我们从这段圣经里面可以学习亚伯兰从不要惧怕到有信心的来面对前面的一个未知，我想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来说，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因为我们都不知道明天要发生什么事。如果在我们的信仰里面不能够给我们这个踏实的一种的信念，说明天无论什么事，因为有神的缘故，我有这个信心可以面对明天。你们都唱过一首诗歌哈，不管明天如何啊，我们都可以面对。所以今年开始呢，其实有很多值得惧怕的事。第一件，你们都看过这个图画了啊，我们的陨石，太空上面的陨石经过了地球，然后它的碎片有一个十公吨的一个碎片 飞过了我们整个地球，然后在苏俄的地方着落，然后一个碎片在苏俄的那么大的一块土地里面，就可以敲出这么大的一个洞。这不是天上的云哦，这是一个洞穴。啊，这边大概还有，如果比例来看呢，这里大概有一半或者三分之二这样大。这个人在这里，一个碎片打落苏俄的那块那么庞大的土地上面，凿出这么大的一个巨片。当然我们知道在整个的观察的里面呢，这些NASA 的这些的太空学者呢，他们已经知道说有一个陨石呢，其实就是经过了地球，还好它的距离不是太近，其实呢已经比太阳近了哈。所以在2月15号的时候，就是发觉他们整个的观察里面呢，就是有一个更大的陨石要经过地球。那很可能我们这些对太空一点都不知道的人，就比较安心在那边啊，不管它发生什么事。可是这些太空学者呢，这些专家观察的时候，其实在他们的预测当中呢，从这么一天2月15号开始，他们就更多注意这种陨石经过地球擦身而过的那种现象。所以他们都说不要怕， NASA 的这种太空学者都说不要怕。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怕，因为我们不知道究竟会发生什么事，除非我们在苏俄的那个地带有这么大的一个陨石的撞击，以致呢这么多人受伤，这是陨石。可是如果你现在开始注意呢，很多天文学家呢已经在报道这个陨石擦过飞过地球经过地球的这么一些的消息了。所以好不容易呢2月15号过去了，这些讯息呢还是不断的出现。那我就发觉了，嘿，去了陨石就来了蝗虫。有没有注意蝗虫啊？也没有注意，跟我没关哈。刚才那个是太空的事，远远的在太空外面，现在这个事是埃及的事，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呢你就发觉来了蝗虫。3月3号，这是蝗虫哦，看得清楚吗？当我一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起约珥书，因为我的博士论文就写约珥书。然后我就想起在教摩西五经的时候讲到十灾里面的蝗虫灾，去了陨石来了蝗虫。哎，我想这个也跟我们没关系，因为是在埃及。这两个名字呢让我想起我去当地带学生去学习的时候， Giza 在开罗的旁边是金字塔区，三个大的金字塔就在 Giza 的地方，所以蝗虫呢就在那边经过。他说大概有3000万只蝗虫，这里不晓得有几只哈，50、100，它有3000万。所以去了陨石来了蝗虫，你就发觉好像龙卷风这样子。我们美国看了很多龙卷风，我们没有看到这种蝗虫龙卷风这样飞过卷过了整个的开罗地方。那些人呢就面对这种恐惧的时候，我想我们都觉得哎呀，这个跟我没关，地上都是这种蝗虫的尸体也好，活的也好，天上都是。然后现在这个蝗虫灾呢，从开罗地方慢慢移往以色列地带。还好我们4月才去哈，视频在这里哈。去了陨石，来了蝗虫，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都在他乡，一个在太空，一个在别的区域。可是呢，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个经节呢，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都会有一些令我们恐惧的事情。我不晓得当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要惧怕，你能不能够想到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什么值得我们恐惧的事，有什么值得我们恐惧的事。所以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其实怕就是我们的字眼。好像在我们 生平的字典当中呢，这个怕这个字常常出现。或者我们觉得美国是非常安逸的，又没有这个陨石的问题，又没有蝗虫的问题，那个是太空的，那个是外区的。可是我们面临每天的生活的时候，怕是我们的字眼，然后呢不要怕是镇静的字眼。怎么样让这个不要怕这样的一个应许鼓励劝勉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面对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能够去应用呢？所以有一个学者，他是旧约的一个圣经学者，叫 Lloyd Auglett， 他说圣经里面呢，不要怕三个字眼，或者是希伯来文一个字眼一个字，希腊文一个字，可是不要怕这三个字呢一共出现了366次，他说每天你都可以用一次，还好我们没有367天，他说连那个闰年的那一天你都可以用。所以怕是我们的字眼，不要怕是圣经的字眼。如果圣经有366次不要怕这个字眼呢，意思说也有366次有怕的这么一个人，这么一个状况，我们才会有一个安慰说不要怕。就像这里，如果亚伯拉罕不怕，上帝不会跟他说不要惧怕。所以怎么样让这个怕或者是不怕这么一个经历成为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信仰生命当中可以去面对很多未知数，很多不能够掌握的未来那个恐惧，这个是非常需要学习的。因此呢，我今天就要跟各位来思想这么一个信息。 Sometimes the Lord calms the storm. Sometimes he let a storm rage and calms his child. 对吧？有时候来风浪，上帝说停了，停了，平静吧。我们遇到的风浪真的会平静哦。可是有时候呢，风浪不平静的时候，上帝会对人说你平静吧。所以亚伯拉罕在这里就经历到他遇见神的时候，神跟他说不要怕，因为上帝没有让风浪平静，可是上帝让他的心能够平静。那我想呢，有时候上帝真的没有让我们生活当中遇到很多困难的事，生病啦，开刀啦，刚才牧师祷告我就发觉，哎呀，很多弟兄姊妹身体很软弱，我们很多的面对生命生平我们身体上面的很多的没有办法的事，好像这个 storm 一直在翻腾。可能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也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遇到没有办法平静，至少没有办法那么快的平静。可是更重要的是求神平静我们的心。我想亚伯拉罕在这里就是一个榜样，就是一个榜样，让我们看到他怎么样可以面对这些生命当中的一个风浪。我们用这段来做思想，虽然这个是亚伯拉罕自己本身的一个经历而已，可是呢，每一个圣经里面这些人物的经历都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借鉴，我们的一个学习。所以他为什么会怕，他怕什么，我们今天可以把自己的惧怕填在这个经文的上下文上面，然后他怎么样学习不怕。我想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可能风浪不止息，可是我们心中的恐惧靠着神的恩典可以过去。所以我们用这段圣经一同的来思想。第一，他为什么会怕，他怕什么，请看一下经文第一节，亚伯兰你不要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他怕什么？没有儿子。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惧怕填进去，上帝啊，耶和华，我既然身体软弱，我既然要面对手术，我既然面对失业，我既然面对家庭里面的那种纷争，我既然面对这个儿女的不孝顺，这都是我的恐惧，我既然面对死亡，这都是我们的恐惧。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遇见我们，我们遇见神的时候，神会不会对我们说不要惧怕？ 所以他为什么会怕呢？因为他忘记神曾经说过的话。十五章不是第一次亚伯拉罕面对上帝，十二章神跟他说你的后裔要众多，十三章神对他的说你的后裔要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可是到十五章他还是说我没有儿子，我没有后裔。上帝说不要怕。所以什么是构成我们惧怕的一个原因呢？其实我们忘记圣经里面给基督徒的许多的应许，对不对？我们忘记圣经曾经神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给我们的一些的劝勉，给我们一些的应许，给我们一些鼓励，所以忘记神曾经说过的。当然我们刚刚说了，亚伯拉罕到十五章或者是到他的儿子出生的时候25年哦，75岁的时候神跟他说你要有后裔，可是他100岁才生了以撒。因此呢，就好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神让这个 storm 维持了25年，那倒是蛮辛苦的哦。神让他没有儿子，让他等待25年，那是蛮辛苦的。所以难怪等到十五章他已经受不了了，很害怕，我没有儿子。可是呢，因为他忘记了神曾经跟他说过的。我们天天读圣经，我们常常读圣经，不晓得神对我们说过什么话。是不是我们面对这个身体上面的一个手术开刀恐惧的时候，我们忘记说诗篇23篇也跟我们说，你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这个是不是成为我们经过这个死荫幽谷的时候抓住的话呢？或者是我们真是面对未来我们必须要说的，我要面对死亡的时候，我有没有一个把握说我的死亡不是一个结束，我有个确据我会到上帝那边。不要忘记神对你说过的话，否则我们就是365天天天都惧怕。记得读圣经的时候你要相信圣经的话，不能够选择性的相信。所以我想呢，从12章13章15章一直到17章22章，我们都看到神应许亚伯拉罕了。所以我们称呼亚伯拉罕是什么？信心之父。可是神曾经跟亚伯拉罕5次重复他说过的话，5次。所以这个信心是在操练当中成长跟成熟的。所以弟兄姊妹，当你恐惧的时候翻开圣经去读，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去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打开圣经看看神给你什么话。所以15章第1、第2节他说，我既然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他为什么怕呢？第二，他绝望，他陷入一个绝望的困境，惧怕没有办法解决的时候就陷入绝望，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心理学的一个写照，心理学上面心理学家给我们一个写照。所以亚伯拉罕陷入什么绝望呢？请你看第2节，亚伯拉罕说，主耶和华，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我既然没有儿子，你还要赐我什么呢？意思是说儿子是我唯一的一个盼望，没有儿子我就没有盼望了，没有儿子你赐我什么都没有用了。所以我不晓得什么是我们很关键性的一个盼望，没有这个我什么都没有了。当然第一个他忘记神对他应许的，可是有时候我们想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个是我要的可是没有，我们是不是等于什么都没有呢？神没有赐给我所要的某一个我的祈求，是不是等于神都没有赏赐，没有其他的赏赐呢？所以在我们安慰一些受伤或者是陷入痛苦的弟兄姊妹的时候，当然他会觉得很绝望，可是医师就告诉我们说，你要告诉他，你要领导他，让他看他有的，不是只看他没有的。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儿子，什么都没有用。弟兄姊妹， 当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想要非常期望得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即使神不把这个赐给我，其实神已经赐给我许多许多东西。所以在所有的我们的绝望里面，我们怎么样出来呢？因此呢，亚伯拉罕在这里给我们一个提醒，我既然没有儿子，你还赐我什么呢？上帝，你不可能在我这样一个年纪里面赐我儿子的了。所以亚伯拉罕就为神在这个事情上面，赐儿子的事情上贴了一个标签，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们会面对很多困难，如果我们为神贴上一个标签，说你不可能做这件事，不可能赐儿子，不可能在我身上解决这个困难的，这样子我们就会陷入绝望。所以在圣经里面给我看到很多例子，当神呼召摩西，摩西你去见法老，摩西说不可能。摩西你去传道，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要把他们带出埃及，摩西说不可能。所以在他的整个服事的生涯第一步里面呢，他是绝对不愿意踏出去，除了后来呢，神就给他经历一些奇怪，一些很特别的神迹。可是呢，摩西说不可能，保罗说在神凡事都能。看看你要站在哪一边。所以当亚伯拉罕说不可能的时候，上帝说在你不能，在我可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经历一下我们的信仰。我不敢说我们来挑战一下上帝，不是，挑战一下你的信仰。你相信全能的神，你是不是为神标上不可能的标签，还是标上一个在神凡事都能的标签？所以我们慢慢看下去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去经历他的一个可能，以致我们的惧怕能够减少。第三，他为什么会怕呢？他为什么会怕呢？他想出自己一个解决的方法。人的方法很有限的，神的方法是常常令我们出乎意料之外的。你看一下十五章，他说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然后第三节，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剩下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耶和华对他说，这个人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我们就发觉呢，亚伯拉罕是很聪明的人，想出一个方法去解决上帝给他的困难。我家中的仆人就是我的后嗣，这个是当时社会的潮流了。如果他没有儿子的时候，他家中有一个忠心的仆人，他就让这个仆人承继他所有的家业。所以亚伯拉罕就采取一个当时社会盛行的方式来解决他的困难，因为他已经陷入绝望了，因为他忘记神所说过的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也是这样子了。当然我们不能够说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不去面对跟解决，可是究竟当亚伯拉罕在有神的应许的里面，他怎么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呢？他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是什么？娶了夏甲，就催生了一个儿子。所以他用很多人的方法。如果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能够忍耐等候，以致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全能呢？这是我常常对自己说的，这也是我们常常劝勉弟兄姊妹的。我们所读的圣经的话，我们所相信的神，究竟在我生命里面发生什么样的一个果效？对自己的信仰发出一个挑战，对你所信的神发出一种恳求。所以他为什么会怕？我们会这样子吗？我们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以致我们常常陷入惧怕当中吗？甚至说想出自己解决的方法，这个都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后来引出很多的纠纷，很多的麻烦。我们也是这样子吗？我相信是，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转捩点在哪里？如果神能够跟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的时候，前面他怎么样能够脱离这个惧怕的困境呢？我想一个转捩点，我跟各位看一下诗篇四十二篇。其实我常常也会用这样的一个诗篇来做祷告，因为我的心啊，你为什么忧闷？你有没有祷告过？我的心啊，为什么忧闷？为什么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我想四十二篇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转向，就是这里有一个人，诗人，我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守节。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如果他停留在这么一个过往的经验上面，他的心极其悲伤。你看看这些字，从前，追想，他的思想，他的经历留在过去，过往的失败也好，过往的软弱也好，过往的困境也好，自己陷在那个绝望的里面的时候，他说我的心极其悲伤。我们会这样吗？有的。当你在一个困境里面，你就把自己包围在这个困境里面不要出来的时候，你就永远没有办法离开这样一个悲伤的一个心境，而且那信仰永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个困难里面没有发生作用。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人饮食，而且呢有人在挑战哦。有没有人挑战过你？这个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上帝在哪里？意思说我们旁边观察的人，我们旁边在看我们的表现的人都会说，哎，你不是有个神吗？就好像亚伯拉罕一样，我要用我的仆人，我要用我的下甲来为我生一个后嗣，你不是有你的神吗？所以诗人的转向就是，我的心啊，应当仰望神。这是转捩点，这是从惧怕转向不惧怕的一个很重要的转捩点。如果你停留，我们停留在这里，你永远惧怕；如果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进到这里，我们有可能不惧怕。有一个弟兄，他呢是一个电脑工程师，当他失业的时候，被 lay off 的时候，他就觉得很困惑，哎，为什么那么尽心竭力的在我的专业上面来贡献，而且为什么我那么尽心竭力的在教会里面有那么好的服侍，哎，我竟然也可以失业？上帝有没有说你在教会尽心竭力服侍你就不会失业？有没有说过这句话？没有哈。所以这个弟兄也觉得很诧异，很受打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面对弟兄姊妹的询问，哎，你在教会那么好的服侍，为什么还要失业哈。这个弟兄后来转向，他本来也是很忧愁，不知道什么时候找到，后来他转向，他说我进入这个困境的时候，我就是要看看究竟在这么一个状况里面，神能够做什么，神能够为我做什么，神要为我做什么。所以他在这样一个心态里面呢继续祷告。因此弟兄姊妹，我们看到神跟亚伯拉罕说不要惧怕的时候，我想这个是第一段，把我们每一个人的恐惧的心情都做一个写照。第二段呢是非常重要的，上帝说不要惧怕，说是容易，说的容易，做起来很难，可是呢我们来看看有没有可能，这个过程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过程。上帝跟他说不要惧怕，请你看十五章第四节，上帝说不要惧怕，不是说好了你的仆人做你的后嗣吧，你去娶下甲生一个儿子吧，不是，上帝重复他所应许的。所以刚才我们看的第一点呢其实很重要的，请你看第四节，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生所生的才能够成为你的后嗣。再重复第七节，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我要将这地赐给你为业，重复他的应许。所以刚才我们看的第一点是那么重要的一个基础，上帝没有改变他的应许，还是重复他的应许，时间不多，所以有一些我就更快 跳过去了。神重复的应许，所以当你恐惧的时候，你回去圣经当中看看，神曾经应许过你什么？神曾经在你那个困难里面给你什么安慰？好好去看一下。第二，请你看第五节，这很重要哦。第五节，于是神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看神要你看的，神的应许是一个基础，然后亚伯拉罕要看神要他看的。神要他看什么？天上的星那么多。亚伯拉罕会看什么呢？看他年纪那么老迈，老迈，我已经很老了。亚伯拉罕看什么呢？看我生理的机能，我的太太生理机能已经不可能的了，又是一个不可能。亚伯拉罕要看的就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人所接触的、面对的那一种，我们认为是合逻辑的、合理的一种现象。神要他看天上的星，这是根本不合理。可是什么是神要我们看呢？我昨天才前天才跟一个学生谈话，这个学生呢，其实我非常珍惜他，因为他是某一个教会里面出来的一个好弟兄，有很好的服侍，后来就是献身要读神学，要出来做传道。可是希望教会能够珍惜这些的弟兄姊妹，鼓励他们出来献身装备做传道的时候好好珍惜他。那个教会的人呢，就不会珍惜他，给他很多的刁难，给他很多的重担，给他很多的压力，传很多的 email， 然后说他这个。我跟这个弟兄谈话，他已经不是一个年轻弟兄了，50。谈到他流泪，弟兄我们男子汉怎么可以流泪啊？谈到他流泪，他说很多的压力，压力甚至在 email 上面传给他太太，太太因为这个压力的缘故，整个生理变化啊，这个妇科病出来，他很难过，流眼泪。好了，我拿卫生纸给他擦。他说他好想离开这个教会。那我们怎么样劝勉他呢？他看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我就跟他说，其实你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跟那个教会很熟，也去他那边讲道，粤语教会去他那边讲道。我说你做了很多的事工，你在很好的服侍，而且呢你带了一班年轻人带得很好，我说他们都很佩服你，他们都听从你的教训，你就看你所做的，你做了很多神肯定的祝福的工作，你不要难过。我跟他说，忍辱负重很难哦。以前他不是做神学生，或者是不是预备做传道，大家都很珍惜他。哇，他是律师楼做事的，在教会那么好服侍，大家都非常肯定，非常欣赏。他一做了传道，难怪那么多人不要做传道哈。一做了传道，身份改变了，他们就要求这个，要求那个，要求这个，要求那个。然后还跟他太太说：“你是未来的师母哦。”所以他太太就压力很重。他说：“感谢主，虽然那么多的压力，可是他说。”每一次有压力来的时候，我都问自己，上帝啊，重新给我看到你给我的福照，你福照我，这条路是你为我开的。你看什么呢？看所有的困难，我就跟他说，看一个困难你没有办法越过，没有办法靠神的恩典克服的话，这个永远是你的困难，这个永远是你的一个篱笆，你永远越不过去。可是当你越过这个第一栏赛的时候，后面你就慢慢一个一个越过去，你才能跑到终点。我们很多困难的，很多难处的，可是你要看什么呢？你在神学院里面要看什么？你在教会里面要看什么？你的上帝在哪里？看神给你看的。还是要讲这个见证哈。我去了德国4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大片的需要，我就回来以后，我就跟那边的女传道，这个女传道是美国派过去在那边做宣教士的， 我跟他说德国很大的需要，你帮我看看有没有哪一个教会哪一个团体真的觉得这种系统式的训练是很重要的，你去看看哪一个弟兄姊妹有心装备，神学教育有心装备的。他说这个也不行，那个很大的困难，这个姊妹毕业没有工作，那个弟兄要读书的没有钱，太忙碌了，没有办法。这是第二次去的。第三次去的时候我又看到另外一个需要，回来我跟一个长老讨论，我说有一大片需要，有数不尽的困难。那个长老说需要胜过困难，我们如果把那个困难magnify 的话，扩大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往第一步去。可是如果有那个需要，你真的是看到神给你看的，而且神有应许的话，他出去那个困难慢慢慢慢就可以解决，否则那个困难永远是你的困难。弟兄姊妹，我们很多困难的，家里、工作、身体、服事、社会，很多人际关系。可是如果你把自己包起来，那个困难永远就是包围着你，没有办法越过。求神帮助我们看到困难还是看到机会。一方面那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去越过这困难，一方面这个机会可以帮助我们去求神给我们更多的力量。看神要你看的，所以亚伯拉罕看天上的星星，然后他就信耶和华。第三，行神所吩咐你行的。所以呢，我们已经为德国神学为德国的那些学生群安排了一个系列的延伸制课程。我觉得这是神要我们行的，因为他给我们看到需要，为他们安排课程。当我们一安排的时候，一个奉献就来支援我们在那边的工作，困难就慢慢解开。行神所吩咐你行的，十五章的第八到十八节，各位回去自己看。神跟亚伯拉罕说你来献一个祭，亚伯拉罕就献这个祭，献完这个祭等于是亚伯拉罕深深的相信说神一定要照他在这里所应许的去行。所以我想呢，有应许，有信心，有行动，最后接受神的划定。十五章十八到十九节，神跟他说这块地是你的，神跟他说你的妻子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这是神给他的划定。所以在十六章的时候亚伯拉罕还是软弱了哈，就是夏甲，他用夏甲的方法来解决神给他的应许，亚伯拉罕还是软弱的。可是后来呢，神还是跟他说十七章说不是这个，你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撒拉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所以这个神的划定很快一年之后两年之后就兑现了。可是神另外一个划定呢，就是那个地界，就是这个地是你的，他永远都没有办法看到，他的后嗣两年之后看到，可是这个地他永远都不会没有看到。所以希伯来书说他还没有看到他所要得的地，神所应许给他的地，他就已经去世了，他用信心来接受，他就去世了。所以学习不要怕，我想呢，这个是亚伯拉罕给我们的一个榜样，是不是我们可以效法呢？我想应该可以成为我们的一个操练。神应许什么，神要给你看到什么，当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不是按神所吩咐的去行，而不是取了一个下家，不是，还是自己的方法。最后呢，接受神的划定，可能这近期看到，可能永远都看不到，可是相信呢，神的划定是一定会兑现的。所以不要怕，只要信。阿们吗？这是以赛亚书给我们的经文。不要怕，这个不要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救恩的基础上，我救赎了你。这个不要怕建立在什么基础上面呢？记录在神的呼召，神召你，还有呢，建立在我与你同在，这是很重要的应许，整个圣经里面很多应许。 所以当你在风浪当中，神若是没有立刻平静这个风浪的时候，请你记得神救赎了你，神呼召了你，神与你同在。因此呢，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恐惧本身。当你在神面前，当你借着信仰把这个恐惧除掉了以后呢，你就可以勇往直前。所以 the greatest fear is fear itself， 这是 Roosevelt 上任的时候说的话。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的信仰可以帮助我们面对这个恐惧，然后靠神的恩典去克服一个一个的恐惧。所以若是神没有为你平静风浪，求神平静你的心。我们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因为你的话语是信实的，你一而再在圣经当中重复你的应许。求你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紧紧抓住你的应许，这些应许是你给你所救赎的儿女，你应许与他们同在，与我们同在。因此我们真是走过人生许多的风浪的时候，求你让我们紧紧地抓住你所给我们的应许，看你所要我们看的。因此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风浪的社会环境当中，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有神信仰的生命。求主祝福在座当中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有难处的弟兄姊妹。主啊，这个难处是要让我们经历你的全能，因为你是那位全能的神。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